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再次制裁俄罗斯，俄方表示将强硬回击。中国国内要求必须忠于共产党才有资格捐赠精子。特朗普将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强调美国才是更加贸易伙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说，3个月将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听众朋友大家好，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4月6日在脸书上抗议美国新的制裁名单。大使馆表示，美国针对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是在针对俄罗斯人民，俄国方面表示将给予强硬的回击。大使馆写道，口口声声说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的制裁，其实针对的就是俄国人民。声明指出，这对俄美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俄国驻美国大使馆还表示，美国在摧毁自由企业和竞争上又迈出了一步。声明指出，通过制裁，美国试图分裂俄罗斯社会，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在外部的压力下，我们会紧密团结在国家领袖的身边。美国政府4月6号星期五宣布，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各种恶意行动，再制裁38个俄罗斯个人与实体。在星期五的简报会上，一名特朗普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与朝鲜相关，还有针对美国以及欧盟国家进行的网络攻击，破坏西方民主体制，包括干预2016年美国的大选。在被制裁的名单上，除了有俄罗斯公民之外，也有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科里莫夫，还有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他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女儿之后，个人身价大涨，并收购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西伯尔。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包括军火交易公司、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资深官员表示，这些个人与团体在普京政权下收益过多，因为他们配合克里姆林宫错误的政策，所以受到制裁。资深官员还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俄罗斯的个人与实体受到了制裁，而本次制裁也已经知会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盟的盟友，一起配合制裁。北大的医学院闹精子荒，中国国内要求必须忠于共产党才有资格捐赠精子。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报道指出，这项捐精子必须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4号呼吁民众捐赠精子时列出的条件之一。这家医院是附属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这家医院在社群网微信上的公开信还写道，捐赠精子人士不得有家族遗传病或是传染病，而且要具备健全的思想背景。根据同一消息来源指出，那些年龄20到45岁想要捐赠精子的男子，必须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政府、对党忠贞、具备道德诚信、守纪守律守法、无任何政治问题。每位捐精子男子在经过医院方面所做的精子品质检验与健康评估的2次医疗测试之后，他将获得5500元人民币的报酬。不过 这家医院并未说明他们将怎么检查这些捐精者是否符合上述爱党爱国政治条件的要求。法新社记者打电话到北大医院，想知道这项要求是否属于政府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但未获得答复。中国全国既有23个精子银行，许多正面临精子荒，无人捐精。中国其他重要的精子收集中心，如上海、广东等大城市的精子银行，则没有强加给捐精者任何政治条件的要求。这个由北京大学医院发动，持续到五月底的求精子宣传活动，遭到几名嘲讽的网民痛批。在微信社群网上，一名网民评论说：“对党的爱就从一粒精子开始。”另一名网友在微博小小博客平台强调说：“他们是否真学过生物学呢？要知道，后天获得的特征是无法传给下一代的。”
另外，四月五日获得保释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出狱之后，随即呼吁西班牙释放其他独派人士。本台法语部记者发来他发出呼吁的片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声音资料。
寻求独立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在支付了75,000欧元保释金后，现在暂时重获自由，并随即在媒体上呼吁释放其他加泰罗尼亚独派人士。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为听友们传来了普伊格蒙特这一呼吁的讲话片段，他说：“
I claim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for all...
我请求立即释放所有在西班牙监狱里的伙伴。有政治犯对欧洲而言是一种耻辱。我总是相信欧洲民主是建立在人们意愿的基础上，权力分离、和平与人权，这种民主在西班牙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决权。对话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已为此呼吁了3年之久，我们得到的回答只是暴行和镇压。如今面对这种答案的失败，到了政治对话的时刻，西班牙当局没有任何借口不与加泰罗尼亚的政治领袖开展这种政治对话，以求找到一种政治解决我们诉求的决定，而非为我们定罪。
A political solution of our demands, not by criminal law.
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尽管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在遭关押10天后现已获保释出狱，但他被禁止离开德国，等待柏林的最终司法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料会拉拢拉美，强调美国才是更加的贸易伙伴。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冲突加剧之际，美国高级官员4月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将前往秘鲁出席美洲高峰会议，届时特朗普将呼吁拉丁美洲领导人在贸易上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和中国合作。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美国一名匿名官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国的贸易政策在南半球没有成效，美国仍然应该是拉美国家的贸易伙伴选择。特朗普在美洲高峰会议发表谈话时将表示，美国是比中国好的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从拉美最大经济体巴西到乌拉圭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说，峰会预计不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广泛的讨论。至于特朗普对阻止拉美地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在会议上占多大的比重，目前仍不清楚。这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主要承诺之一。
美国国会资深议员罗斯·雷廷恩率领一支美国代表团访问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政府，受到官方与民间隆重欢迎。该代表团在达兰萨拉停留3天，进行不同的访问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西藏之声报道，4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与议员克劳迪亚·坦尼率领由国会工作人员、国际开发署与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在内的美国代表团，访问位于印度北部的流亡藏人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受到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热情迎接。雷廷恩议员是当年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喇嘛金质奖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强调该奖项是为表达美国对达赖喇嘛尊者对流亡藏人和平抗争理念的支持。出席流亡藏人政府欢迎仪式的有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与内阁阁员、法院及议会成员，以及达兰萨拉各大非官方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司政格桑森格发言介绍流亡藏人社会践行民主制度的起始、发展过程。他并指出，与叙利亚的浴血抗争不同，藏人的民主是达赖喇嘛尊者自上而下赋予藏人的。他感谢两名美国议员在内的所有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美国各界人士。美国众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在致辞时指出，西藏人权状况被评为世界最差之一，这并非藏人所造成，而是由妄图完全掌控西藏的北京政权所导致。许多美国议员了解西藏的现状，愿意继续与藏人合作，来不断塑造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框架。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纷争将在3个月内结束。他再次重申，美国并没有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表示，他希望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冲突不要引发更重的关税。他还表示，北京当局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钢铝关税的反应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将来的答复会好一些。美国财长努钦4月6日上午表示，尽管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升级，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美国官员一直都和中方保持着接触。英国内政部4月6日表示，他们拒绝了给斯克里帕尔侄女签发入境的手续。英方表示，拒签的理由是他的签证申请不符合该国的移民规定。另外，医院4月6日也表示，遭神经毒害未遂的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已经脱离了险境，且病情迅速好转。法新社报道称，索尔兹伯里地区医院在声明中指出，斯克里帕尔对治疗反应良好，目前已经脱离了险境。巴西财政部长里恩克梅雷莱斯向路透社记者证实，他将辞去财长的职务。梅雷莱斯表示，我决定现在退出，考虑大选候选人一事。路透社4月6日发出消息指出，梅雷莱斯准备加入巴西民主运动党，现总统特梅尔所在的政党，以期成为该党推出的总选候选人。目前，梅雷莱斯是社会民主党成员。两种可能，一是他直接出面参选，但如果现总统不顾反对的浪潮，执意要出面连选连任的话，梅雷莱斯将瞄准副主席的职位。恩里克·梅雷莱斯现年72岁，来自该国的银行界，曾是巴西央行的行长。他好好的财长不当，现在以退为进，极有可能参加下届总统的大选。2018年10月7日，巴西将举行总统选举。法国的食品监测局查出一小批含大肠杆菌的肉饼，超市已经发出召回食品的通知。法国索科帕集团4月6日让超市的消费者立即消除由索科帕 Le Délice du Boucher 标签的冷冻肉饼。这些肉饼标着最佳食用的期限是3月28日至3月31日。冷冻肉饼主要在欧尚超市销售，在法国南部和东部以及科西嘉岛的勒克莱尔超市、欧尚集团旗下的三普利、 阿达克小超市、廉价超市 Leader Price 和阿拉蒂冷柜都出售了这类的肉饼。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4月7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开战前的叫嚣不断升级，迅速加深双方的战略焦虑，并将进一步引发负面的对抗情绪。在第一回合的贸易战叫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5日表示，他正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理由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不公正的报复行为。利用推特发言执政的美国总统4月6日又发表一条新的推文，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里却被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因此拥有了巨大的补贴和对美国的优势。有人认为这公平吗？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很好的代表美国，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6号还转发了一条他自己4月4日发表的推文，内容为，我们没有同中国打贸易战，那场战争早在很多年前就输了，输在那些代表美国的愚蠢而又无能之辈手上。现在我们每年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偷窃造成了另外3000亿美元的逆差，我们不能让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对于美国的贸易诉求，中方多部门在数小时内相继强势回应。北京时间4月4日下午，中方公布对美进口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商品征税的对等措施。4月4日还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美贸易战的叫嚣和掰手腕加深了双方的战略焦虑，各自呈现军事威胁的姿态。中国官方宣布，中国海军将于4月5日到4月11日在靠近海南岛的附近海域举行军事训练。美国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军队航母辽宁号与至少40艘舰艇在南海编队航行。海南海事局日前也发布南海军事训练临时禁航公告，从北京时间4月5日开始禁航7天，估计将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中国空军也曾发布消息称，空军近日组织多种战机飞往南海实施联合战斗巡航。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已经在4月2日抵达新加坡，进行定期的港口访问。同时到达的还有第17舰载航空兵中队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航舰邦克山号和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美国军舰第6次巡航南海，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一般每3个月至5个月美军军舰才到南海巡航一次。因此，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是针对中国军演而来，而中美航空母舰战斗群同时在南海现身，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题为《南海盛大军演，北京剑指何方》的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使得北京不得不强力应对。除了贸易上出台了反制措施之外，中国也在南海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发难，通过强硬的军演这样一种秀肌肉的形式来展现北京对特朗普贸易战的愤怒。 中国此次军演的一个大背景是中美又进入新一轮博弈阶段。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俄罗斯时，毫不掩饰地说他此行是为了给美国人看，公开显示中俄联手挑战美国的意图。中国官媒强调，美国在经济与军事领域双双对中国施压，令中国腹背受敌，而特朗普执政性格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得中美两国由贸易战升级为更大强度冲突的可能性大增。如果中美无法解决目前贸易战问题，南海是否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爆发点呢？值得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科学大国，这是4月6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的科学文章发表量仅占世界的 1%， 现在则是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研发，其发表的科研文章占世界的 16%，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展。该报还指出，美国看到他们的霸权在崩溃，日本在坍塌，美国还看到印度、伊朗、巴西或者是韩国却在越来越强。至于法国，虽然法国的科研资金和人员数量止步不前，但法国科研的生产力在提高，不过法国在世界上的排名还是由第五滑到了第七。在内页，法国《世界报》刊出的相关大字标题是中国弄乱了世界科学榜单，副标题写道，中国的科研不仅威胁要取代美国，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文章写道，由弗雷德利克·萨克瓦尔德领导的科学技术观察站组织于4月5号星期四公开发表了一份报告，2000年到2015年间法国在世界上的科学地位。这一报告描述了从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期间世界各国科学力量的对比及其演变。研究人员是基于科学网的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这一网站收集了绝大部分发表在各科学杂志上的文章。研究人员进行的是只注重事实的研究，没有提出任何结论或者是决定，只提供了供分析人员需要的数据。文章写道，2000年欧盟希望通过里斯本战略让自己成为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并将研究和创新的努力程度视为关系到它未来地位的关键。15年后，科学世界怎么样了呢？这份报告显示，各国科技力量的对比在变化。中国的科学像推土机一样，正在动摇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等级，并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大国。美国看到自己半个世纪前还很辉煌的霸权，目前正在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位居第二的日本则是坍塌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科技新兴国家，比如印度、伊朗、巴西和韩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科技也越来越强。法国呢？法国现在仅排在第七位，被中国超越了，也被印度超越了。法国的科学文章的发表量仅占世界的 3.2%。就中国的情况，文章写道，随着1980年代的改革，逐渐形成了科学的打击力量。之前毛泽东在文革的悲剧中破坏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努力。1980年的时候，中国发表的科研文章仅占世界总量的 1%。 但是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机器逐年增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实验室的研发经费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5%， 高于欧盟国家的比例。而且中国也广泛进行国际交流。结果怎么样呢？中国已经从2000年的第八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二位，在2006年达到了第二位。除美国以外，中国的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国家，占世界总数的 16%。 它的文章量是其在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二，占总数的 13%，只落后于美国。因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超过了十个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埃娃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题目是中美互助贸易高墙致台湾发抖。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向大家介绍这一周发生在台湾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美国四号呢公布了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措施，不到12个小时呢，北京也立即公布了报复措施，震撼了全世界。台湾方面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是在美中两国宣布经贸报复措施的当天呢，台湾的经济部就紧急召开了因应的会议，评估对台湾产业有什么影响。那初步排除对电子、工具机还有电机等产业的重大影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台湾电子制造业跟零组件业大多都是在台湾接单，在大陆生产，所以在没有公布之前，各界高度关注台湾的资讯跟通讯产业会不会受到重大的冲击。但是美国公布之后发现，包括机体电路、笔记型电脑跟手机这些都没有列在清单里面，所以呢，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就初步认为啊，包括鸿海、广达这些电子五哥啊，也就是台湾五大电子产业集团，这波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之前预估的来得小。那但是这只是比较受瞩目的电子业，另外台湾工业局也透露，可能会有一些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多年以前，他的公司跟工厂就已经搬迁到中国大陆，这些中小企业就会直接受到冲击。但是这一部分它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台湾官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厘清。那另外就是直接受害的就是一些台湾的贸易商，他们专门向大陆采购货品再销往美国，美国这一次的贸易制裁措施让有些台湾的贸易商一时之间找不到供货商，有的则是报价三级跳，已经让贸易秩序大乱了。
有些报道提到呢，这次中美贸易大战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已经走上了胆小鬼博弈的状态，实在令人忧心。这样对峙的局势有可能化解吗？
是，所谓胆小鬼博弈就是 the game of chicken，它是在形容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各自开着车面对面加足马力往前冲。那冲到双方即将碰撞前的那一刻，总有胆小的一方会转弯，也就是必须要让步。如果双方都不转弯，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对撞。一旦出现这样的结局，那遭殃的不只是中美两国，全球的经济也将同步受创。那台湾的媒体就分析啊，北京这次的回应措施态度显得很强硬，这个跟大国崛起的这种时代背景有关。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面临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挑战，加上内部有些地方债跟影子银行等危机，所以大陆还是会在台面下积极运作，避免跟美国真的发生贸易战。所以大陆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受文在放狠话的同时，他也强调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那么美国也得考虑到美国出口黄豆的 62%， 出口棉花的 14%， 还有出口汽车的 17%， 跟波音飞机公司25%的飞机出口都在中国。还有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必须直接面对受损产业的选民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本上没有这种压力，这也是中国连续两波快速祭出对等报复清单的原因，应该是想要以战止战。
如果中美双方呢都没有打算退让，都把油门加到底，大约什么时候会发生对撞？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目前美国公布打算加征25%关税的1300多项中国进口的商品，是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一个建议清单。那接下来会进行预告跟评论，然后呢还要在5月中举行公听会，公听会之后才会公布最终的商品名单。那中国这边也一样，目前公布的106项将加征25%关税的美国进口商品也是属于预告的名单。那中国大陆就要看美国怎么样实施，再来进一步的公布正式实施的日期。所以台湾的媒体现在分析啊，在双方都伤不起的这个情况下，未来60天中美将会尽力达成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协议。那最终结果呢，极可能是大陆的金融等服务业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承诺扩大进口，并且加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那接下来可以观察的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月的8号将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谈话，因为有消息说习近平将在博鳌论坛的开幕式上公布针对美国贸易战的高级别应对措施。还有就是台湾也有分析啊，指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美国当前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逆差问题，另外还有北韩问题。面对北韩，美国需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所以呢，双方未来的谈判或许不仅限于贸易谈判，说不定谈判桌上还会出现北韩问题，这个未来局势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向大家介绍一周来台湾发生的大事，题目是中美互助贸易高墙，台湾瑟瑟发抖。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再次制裁俄罗斯，俄方表示将强硬回击。中国国内要求必须忠于共产党才有资格捐赠精子。特朗普将赴秘鲁参加美国国家美洲国家峰会，强调美国才是南美更加的贸易伙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3个月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说刻意开启全球的贸易战，但明眼的专家指出，特朗普其实剑指中国华为即将掌控的未来可群领全球科技的 5G 等的高科技领域，因他认为中国长期用尽手法巧取豪夺欧美企业的高科技，并明白宣称19大后的目标就是2025中国制，也就是情况危急，将来若美国被迫购买华为 5G产品，会隐藏着美国的国安危机，未来 5G 里所有的资安都不安全。但现在华为要主导 5G 技术，它就是要做未来 5G 的盟主。华为去年花了167亿美元左右从事 5G 的研究，如今华为的全球第一个 5G 行动装置要开始实验出来了，中国移动要建世界最大的第一个 5G 的网络也要出来了，加上杭州政府日前已宣布他们要做一条151公里的 5G 高速公路，全部采无人驾车，等2022年杭州办亚运的时候就要开启这条高速公路，全是无人车，而且时速超过120公里，全部透过 5G 的技术跟互联网去互动。另外这条 5G 路旁全是太阳光能电板，可以无线充电，人可以一面走一面充电，而且充电是用路边的太阳光电板，如此 此互联网加上自动装置加上自动车，就只有 5G 能够让他们一起动起来。要有 5G 的行动网，高速公路就必须掌握 5G 的规格，也就能掌握未来的胜负。去年一年当中，华为仅仅送到规格提案到世界组织就有234件，近日在印度清奈举行的世界规格大会，华为一下子去了40个人的代表，所以特朗普看在眼里，华为要搞 5G 公路，又要搞 5G 装置，要抢 5G 美国在世界盟主的地位，美国到时候就得靠边站了，所以一定要现在压制华为的 5G 作业。比如出现的贸易战，目前中国打黄豆，但其实中美的 5G 大战已经展开了。中国华为会赢呢，还是美国的特朗普呢？特朗普说，美国智慧财产权被侵权，导致损失了2000多亿美元，所以要遏制华为的 5G 梦。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近日也研究一项新的规律，限制对那些采用华为及中国中兴通讯的美国电讯公司的国家补助。 FCC 出手反制华为在美国的唯一一个小小的基地，所以华为一直无法成功的收购美国电信 AT&T 及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威瑞森。华为非常具竞争性的价格产品也只能吸引美国当地的小电信企业，结果是华为在美国手机的网讯的设备市场只摘下了1%的市场地位。今年初 ATT 在最后一分钟与华为达成一项商业交易协议，但是因为受到美国国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接着威瑞森也放弃了与华为的商业协议，因为美方怀疑华为涉及替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情资工作，所有华为的网络产品、手机及大功能的组装配备产品都有风险。相对的，欧洲就没有太大的力气来抗拒华为，例如法国电信不一格，他就像华为买了一半的他们所需用的产品。不过尽管与美国打交道长期遭困难，例如美国近日禁止美国高通集团被博通集团收购，就是查出收购案的背后有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华为的影子。如果高通被收购，将无法获得继续研发先进科技，会一下子削弱其一向技术领先全球的地位。美国运营商即使不能使用华为的产品，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以中国充裕的研发资金，华为如今实力强大，他们如今也是全球唯一能够生产全系列 5G 产品的公司。因此分析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波从钢铝全面强制关税的开启，其实剑指的是中国2025的国家大规模计划，以免中国在7-8年之内取代美国的地位，真的一跃而成，未来掌控领导全球如 5G、 自动传输及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的盟主地位。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题目是纪念地球村成立50周年。
听众朋友，1968年是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50年后回首当年更是令人惊叹不已。1968年年初，捷克共产党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揭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帷幕。同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彻底粉碎捷克民主运动，也使西方的亲莫斯科者开始对苏联的共产模式产生怀疑。同一年，法国的文艺界以及各大院校的学生从3月起走上街头，抗议消费社会，抗议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抗议以戴高乐为代表的建制派。抗议风潮随后蔓延法国全国各大行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最终导致总统戴高乐的下台。在大西洋的彼岸，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越战的运动蔓延美国全国，震撼美国社会，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在同一年遇刺。1968年不仅是全球大学生示威风潮此起彼伏的一年，同时也是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一年。 正是在政治事件接二连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国际大背景之下，1968年的2月，印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宣布在印度南部面临孟加拉湾的彭蒂切里城附近修建一座乌托邦城，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曙光城。在50年后的今天，这座乌托邦城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吸引着全世界追求理想国的人们。这里的居民们亲切地将这一城市称为是地球村。乌托邦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早有先例，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到20世纪中国的人民公社，都被称为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然而印度的地球村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延续了最久的乌托邦城。今年2月底，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前往地球村参加地球村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承诺印度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在这里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村成立的来龙去脉。地球村的设想最早来源于居住在前法属殖民地彭蒂切里城的一位名叫米拉阿尔法萨米哈阿尔法萨的法国女传教士。她曾经是印度著名传教士斯黑欧霍宾杜的精神伴侣。在她的精神伴侣辞世之后不久，米拉陈述了建立乌托邦国的设想。对她来说，在这一理想国中应该没有国界，没有国籍之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这是属于我的土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生活，金钱并不是上帝，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博爱的背景下互相合作。1962年2月28日，米拉所设想的理想国在离彭蒂切里城十多公里的荒漠上平地而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印度政府为此提供了首批资金。人们在荒漠上挖渠灌溉，植树造林，将原先的荒漠改造成了今天的绿洲。今天在这里生活着来自5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村民。为什么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会在这里汇聚在一起？根据记者的了解，首先，村民们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享受，也不是为了追随一位精神领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期待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以及社会模式，期待通过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通过分享，能够共同打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地球村拥有19个大小不等的绿色农场，村民们自己在这里种植自己的食物，村里还生产服装、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乐器，用于自己的消费以及向村外出售。文化演出一律对村民免费，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教育。村中拥有9所学校，教学方式有传统式也有创新式，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即使是地球村附近的印度儿童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免费教育，学生的总人数因此超过800多人。地球村村民的住房以及工作由村委会统一分配，每人每月可以享受13000卢比的补助，补助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倘若需要外出旅游或者回国探亲，那么还需拥有别的资金来源。印度政府每年向地球村提供援助经费，另外地球村还在全世界各地募捐。地球村2800多位村民中有将近一半来自印度，第二人数最集中的国籍就是法国。在这里经常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流亡海外的藏人也在这里修建了规模不小的藏人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地球村修建的第一时间就来此地访问，并且斥资援助修建藏人馆。在地球村也能够看到亚洲人的身影，据介绍又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家庭近期在地球村安家落户，成为正式的村民。本台有幸采访到在此地安居6年多的来自四川成都的谢荣女士，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她全家搬迁到此地的原因。
我们来这里当然最开始是一个可能有点自私的个人原因，是关于这里的教育。是因为我有2个孩子，2个孩子的教育模式是用沿用的欧洲的德国的 就是华德福瓦德福罗道夫瓦德福 school 的那么一个教育模式。那么在中国当时还没有对接的高中，我的那个大女儿当时比较迫切的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对接的教育模式。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这里的啊，为什么知道，也是因为在女儿班上有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已经知道这里，已经先带她来了，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改变，就半年时间带着孩子改变，所以我们觉得很感兴趣，我们想来了解一下。但是真正来了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个信号给我们了，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成年人在这里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和改变。我觉得这个教育已经不只是在教育孩子了，我觉得可能他比较适合我的家庭走到今天吧。因为我和我先生，我们本来的专业是学美术的，我是学油画的，我先生也是学的中国画。那么我们毕业以后从事的都是就是为了生计吧，首先是经营公司做设计，虽然看起来跟自己的专业有关，但实际上不能做那种纯精神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先挣钱啊，作为一个现实。那么但是已经经历了20年的职业生涯，从我们大学毕业到来到这里，虽然看起来
四川美院的吗？
四川美院，所以看起来现在我们是在陪伴孩子，但实际上我们也觉得，同时它可以给予我们一个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全新的，因为你要去思考人生走的这个阶段，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就是而我们这个社区呢，我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奥罗宾朵，他提出一个人类精神进化论。那么这个精神进化论里面核心的就提到了人的价值，怎么样能够获得人的价值的最大化。他说当只有你去学习克服自我，到最后能够完全放下自我，完全的奉献自己给社会，给予这个集体的时候，个人价值才是最大的。其实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们，我觉得在这里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现在很现实，然后也比较物质化，就是人们也比较有热情去追求这种提升那个物质的舒适啊，方便啊，发达。但是我觉得我们会迷失于精神的这一方面。而印度人呢，普遍的不是我们社区哈，就是在我社区之外的印度人，也包括我们社区的主流呢，在物质上很朴素，好，甚至如果外面的印度人是生活的有点太过于简朴和辛苦，但是他们的精力的主要放在精神的上面。我们感觉他们呢又不太入世，就是好像有点总是在未来世啊，在做一些修行，甚至有点苦。那么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综合一下，那就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从那个物质的尖端走到今天，能够花一些精力，分开一些精力去学习精神的成长，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然后也很有价值。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来的时候呢，也因为我和我先生的英文是零英文开始的啦，就是因为当年学美术也对学习文化课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来到这里以后因为要生活在这儿，才被迫去学。但是我们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是完全当哑巴，就是你不能表达自己。不过我觉得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就是真的克服了自我，因为你无法去到处去表达，然后你就一切你只能通过你的行动去和你的团队交流，去跟他们完成一些信息的交换，反而非常真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人和人之间只是以你的态度去交流，以你的感受去交流，我们觉得很有价值。所以就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值得在这里留下来的，然后不仅仅为了孩子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留下来。我们现在在这里买了房子，然后基本上是定居在这里了。
你的工作呢？你们
在这做什么？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我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做老师。
做教什么？
我教幼儿园，我创建了一个自己的教室。因为我之前有提到我的孩子在中国是上的华德福的学校，那么那个时候华德福在中国是一个很新的理念。我当年送我的孩子进入那个学校系统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担心，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华德福教育的培训。其实那个时候去参与那些培训的目的，只是为了印证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是不是负责任，那个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但是后来这个成了我的很好的一个储备，我在这里我可以应用那些知识参与教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小学间的教课呢，我是教手工， 这个可能跟我原来学美术和综合了一些华德福的理念，我在教华德福概念下面的手工，用一些带着孩子们用天然的材料去做一些完成一些手工。好，然后我的先生是在金球工作，就是相当于做服务，在我们这一个静心的一个地方 Machu Mandir， 他在那里做值班，他每天在那工作。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作呢？
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服务中心吧，就是服务于大家，因为这个金球是我们整个社区的精神中心，所有人
在
里
面了，
对，
就是，
对，所有人在那里去完，就去完全完成一次精神重生吧。那么它是免费的，可是它也需要有序的安排大家的工作，所以所有人要经过报名，要经过预约，然后他给你 pass。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这个服务中心也大家也是要承担一些工作的。
那你小孩在这学什么呢？
我的两个孩子来的时候，大女儿是14岁，所以她在这里完成了高中，现在她已经上大学了，她在阿姆斯特丹在学心理学，所以她去年申请大学的时候，也因为在这里的四年多吧，她完成了很好的一个语言交换，然后他适应的比较好，在用全英文学习上。那同时呢，因为地球村的这个多元化背景吧，我觉得给了他一些帮助。他在录取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很乐意优先录取他，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多元化背景。
太有意思了，
然后我的小女儿现在还在上小学，她来的时候只有4岁，所以现在对她来讲，就是英文成为她第一语言。我现在反而是每年会有意识的
强迫
他
说中文，
2到3年说话是一定讲中文，在家我们不回答他英文的问题，然后我们每年会利用这里的暑假和寒假的时间，尽量让他回中国去插班学中文，因为我不希望他丢掉中文，因为我也不想他失去这个母语的连接吧。
是肯定，
这是这一部分。
那他大女儿在阿姆斯特丹习惯吗？
很好，
他喜欢这，他学成以后回来吗？
不知道，现在其实还很难讲，可能他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再来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当时为什么去那里，是因为他很早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想成为一个华德福老师。他觉得他在中国进入华德福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已经很懂事了，他11岁进入华德福系统的，他觉得这个对他的改变很大，他立志要做一个华德福老师，愿意去帮助别的孩子。那他也许会换别的专业，也许他会更坚持他当初的选择。我们都是 open 的，他回印度也可以，回中国也可以，甚至他会去别的国家，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谢荣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题目是能缓解肠炎的法国消炎奶酪。
各位听众，奶酪属于法国人喜爱的美食。法国奶酪种类繁多，就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品尝不同种类的奶酪。法国科学家们最近推出重新组合的新奶酪，可以缓解如肠道性疾病等慢性炎症。大孔的埃蒙塔尔奶酪马上就会代替药品了吗？法国的科学家们做出了回答。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科学家们近期宣布了他们的一项新发现，就是一些奶酪中含有具有提高免疫力和消炎效果的菌株，长期食用可以缓解人体中慢性炎症，如肠道性疾病等。这给法国将近20万结肠慢性病的患者带来了福音。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奶蛋研究小组的专家们从奶酪中分离和鉴别出3种丙酸细菌菌株，包括费氏丙酸杆菌、德氏乳杆菌和催热联珠菌。这些菌株使牛奶发酵产生孔洞，就是如同埃蒙塔尔奶酪的大孔，让奶酪本身具有消炎作用。科学家们还发现，奶酪中的某些菌株可以缓解化疗副作用， 而且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成功的分离组合了一种治病的消炎奶酪，为未来配合治疗或者进行预防做准备。而且这种奶酪的治疗效果已经在小老鼠身上实验得到了证实。该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表示，消炎奶酪已经申请了专利，而且于2015年在雷恩地区的医院系统进行了临床实验。现在布列塔尼的一家企业已经获得了授权委托，制造这种具有消炎效果的埃蒙塔尔奶酪。大家知道，奶酪中含有钙和一些有益的健康菌株，可以降低人患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当然，过多食用奶酪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这主要是因为奶酪中含有高脂肪，也被与动脉硬化和一些引发心脏病的疾病联系起来。大家知道，法国人有每天吃奶酪的饮食习惯，一杯红酒配上不同种类的奶酪，也是款待客人不可缺少的美食。法国还有棍子面包加入奶酪的传统食品，这与法国独天独厚、生产种类繁多的奶酪不无关系。人们每天都可以品尝到不同种类的奶酪。根据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法国人每人每年要享用24公斤奶酪，也就是每天可以不重样的享受不同种类的奶酪。另外，大家知道，法国的一些山区盛产奶酪，高山放养的山羊和奶牛产出了优质的奶制品。这些山区的旅游局还推出了奶酪之旅，就是让游客们从参观饲养的山羊和奶牛开始，看到如何收集羊奶和牛奶，如何在工厂进行加工，如何制造出酸奶和奶类等不同的奶制品，让法国城市居民更加贴近高山自然环境的生活。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能够缓解肠炎的法国科技消炎奶酪。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再次制裁俄罗斯，美方表示将强硬回应。中国国内要求必须忠于共产党才有资格捐赠精子。特朗普将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强调美国才是南美更加的贸易伙伴。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三个月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acques Higelin 演唱的歌曲《想法的外流》（La fuite des idées）。
Je prenais racine entre la cuisine et le bar, dans un état secondaire, planté comme un conifère devant ma machine à frapper les mots, incapable d'en aligner trois, sans me sentir aussitôt la proie d'une effroyable incertitude.Rembobiner la copie cassette ou un quatuor de pointure, ténor de l'appoggiature martyrisait le morceau que j'avais pompé sans le savoir, agencé Bastien Bach, Vivaldi, Albinoni et peut-être aussi à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bien qu'elle n'étant pas homme a désarmé devant les aléas de la création. Là, je me sentais comme une chenille accablée à la pensée de finir papillon. Lorsqu'une idée sublime, gracieuse et légitime, surgit du fond de mon inconscience, en vain tout naturellement sonner mes matines entre mes deux tympans. Alors que je touchais au but, tendu comme une sauterelle en route, un uppercut à la cervelle me décroche un oxyde. Une foule d'idées préconçues, un flot d'idées contradictoires, un paquet d'idées saugrenues, un tas d'idées sans queue ni tête, par le canal de ma mémoire s'est emparé de mon intellect et lui a mis le grappin dessus.